们针对刚刚陈老师所讲的哈、嗯，那我们就彼此来分享哈、嗯，我们就分享到底所听到的这个道。嗯，你们应该都会，应该都第一次听过吧？
嗯，对，
第一次听过啊。丽红以前听过吗？
有听过。
我以前听约瑟给我讲过啊。
这样
啊。以前另外要听那个丽红的爸爸啊，
他给我。他爸爸。
尤其没讲过。
他以前教过的是。
也教过你了哈。
爸爸的教会他是蒙头。
以前的那个家庭教会是蒙头的。
但是他有跟你讲为什么要蒙头吗？
以前我有时候也会去那边聚会，然后断断续续的那个
都有
人讲，
有人讲啊，讲还有讲的他的那个他的理由，你都听过吧？为什么要蒙头的理由？
就主要是顺服父神给的记号。
父神给的记号啊。
以前我是那个李红的爸爸带我去参加过那个聚会啊，他们是用那个黑色的网状的把那个头啊罩住了，哎，网哎，然后我去参加的时候，他们主要是那个赞美会啊，来唱赞美，没有那个没有交通啊，哦，然后晚上去的啊，然后以前李红的爸爸给我也分享过，但是分享内容比较少啊。然后我对这方面呢，我也是一直有这个疑问。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在韩国那个教会啊，哎，我都有这个疑问，我会问他们啊，我会问他们，就是收一般教会都十一奉献很积极啊，就会讲，经常讲。但是呢，哎，我说为什么这个不蒙头呢？然后他们就没有那个。没有答案了哈、啊，就是也不给讲了啊。然后还有很多，就是我说哎，就是旧约里面呢，就是有些比如说是诫命啊，就是说很多为什么，也就是现在就是不做了哈 啊。哎，这个就是就没有答案了哈、
啊。一般基督教他们会反对蒙头，是不是把它当做是一个仪式外表的一种仪式过程而已？那他们比较强调说，那要强调的是顺服就好。你能顺服男人，那就是代表是真正的蒙头了。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外表拿掉了，他只强调顺服了哈、哦。那不像丽红，你对这样的观点，你以前的你的想法是怎么样一种想法？哎，到底我们需不需要这种外表的东西？还是我们只要你平常你觉得你有速度就可以了，不需要蒙头。哎，这个个人表述哈，哦，没有，先不用说对不对哈，没有对不对问题。我们先了解一下大家的观点。对。那丽勇呢？你可不可以讲一讲？
就是以前看电影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当时那时代。那个女人她不管去哪里她都蒙着头发，是不是？
电影哪一个电影？
就是耶稣传啊之类的。
哦，
是不是以前那个女人以前就是传统就是都是蒙头发的？
哎，对，
她就是她不是聚会的时候才蒙头，她那个传统就是蒙头。
对，
就是她不管上街买菜啊什么的，包括现在那个回教他还有这个传统，所以他来大陆这边很多人还蒙着头巾，他们就是如果他们不蒙头的话就是也是一种羞辱。
对，
就是所以他们要蒙着头。
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犹太人啊，或者是说现在的回教，他们说你的眉是给丈夫，对吧？你的漂亮只行给丈夫，其他的男人不可以，因为如果我显露其他男人，我会引诱他的男人，那我就犯了这个淫乱罪、奸淫罪。所以他们自古以来，女人就是绝对是要把她自己的美丽啊都隐藏起来，不给男人看，其他男人看。甚至我以前有看过一篇，他谈到是说，印度教。印度教他们有比较严格的，也有比较松散的。那比较严格的那个基督教，那个印度教，那个是一个中台湾人嫁给印度，然后到印度那边去住。 他跟他就来报道说这个台湾这个男女子，他在他的家中，他只有什么时候不蒙头，就是整屋子里面都是女人的时候，或者说整个屋子有男人，男人是小孩子，或者是这个屋子里面他丈夫也在，只有他丈夫在的男人，那他可以不蒙头，当然也可以说都没有人，当然他不蒙头，我说都没有人，或是说只有他跟他丈夫在，或者说有通通都是女人，或者说有他的那些小孩子，他不蒙头。
印度教啊，
印度教，但是他谈到一点，当他的公公来的时候，他要蒙头，他很严格，他连他的美丽都不可以显给他公公看，那更不用了，他的那些小叔啊，其他的男人，他完全都不可以，就是一定要蒙头，也就他们认为美丽只有先生知道，当然也许个人看出这是美丽，也许他不美，不管怎么样，女人是给男人的，他很强调这样啊，那刚才就是利用所讲的哈，那个犹太人确实在古代犹太人，他们一般到外面去，就是一个蒙头，因为他不要把自己的这个容貌显给外面的人，我们应该知道那个创世纪，利百加有没有？当这个老仆人利百加从这个亚兰带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要来嫁给她的丈夫，有没有？这个以撒，他看到远远看到以撒的时候，他怎么样？有没有印象？有，
怕什么？
对，很怕。为什么？为什么？还没结婚。哎，他跟以撒还没结婚，所以在他路程中没有人看到他嘛，因为他坐在骆驼上面，一般以前的话是一里面就是他自己这一个骆驼，那其他的就是他的婢女，他的婢女跟他一起来，所以他不需要蒙头。当他看到另外一个男人来了，虽然这个是要以后成为他的，但是还没有嫁给他的时候，他赶快蒙头，只有当他嫁了之后，他说那个以撒就从这个利百加中得到了安慰。为什么？但是这个女人她把她的头巾掀起来，把她自己献给这个男人的时候，她就从这个女人中间得到安慰，这个是她的女人，以前是从她的母亲，她母亲过世了，她都不能够得到安慰，等到她从她的妻子都能得到安慰，所以她用那个蒙头来代表这个意思。我讲的太多了，利用你再讲，那你认为这个那个是古代的传统，跟现代呢？
就是旧约里面有没有关于上帝教导女人要怎么蒙头啊？
怎么蒙头？
或者就是女人要蒙头的话语？旧约里面，
旧约律法上来讲没有直接明文写说，
间接的说吗？
间接的说法，蒙了帕子，大概一般就是利百加这一件是比较明显的，有人物很明显的这个人物来谈到利百加蒙帕子了，其他的好像都没有直接，
没有印象，
没有，好像没有，
这是一个争议。奇怪的地方啊，
那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犹太教的其他的书籍，就希伯来这个马索拉圣经里面没有了，但是那个犹低传，你不晓得听过没有？你有听过没有？
我知道
犹低传，
他没看，
没有。我记得犹低传好像有提到。我记得了，
司高本的
犹地传，这个是这个耶稣诞生之前大概200年前的时候，犹太人的那个赤经，我们一般说赤经，他们那个还有他们的一般塔木，犹太人的塔木， 他们有会有提到，圣经直接应该是好像没有，没有这样讲。但是我们要了解，犹太人是这样，他把成文的圣经，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些希伯来文圣经，哦，这是神启示的。他们还有一点说，那除了这个本身以外的，很多是口传出来的教导，他们也把它当作这是神的话，他们要去遵守。哦，那当然这些套路有一些是很好的，啊，有一些是过度的会约束人。你应该知道吧？像耶稣跟人家讲那个安息日啊，他的门徒出麦穗都没有，啊，门徒不可以出麦穗，圣经上没写，但是他们的塔尔木里面有写，塔尔木里面说你生活包括出麦穗，也叫做称生活，他们是规定的很严格了。
我稍微解释一下，圣经它所以不在旧约圣经里面直接跟我们讲你人要蒙头，是因为我们今天来看它这一段，是你人他特别的时候他才需要蒙头，就是说话，对神说话祷告，对人说话，这种说先知的，这种不是一般的人的时候他在做的事情，因为他祷告也是一个在特定的时候才祷告，整个的聚会当中里面也是在这特定的时候才祷告嘛，不可能在整个都是在祷告，好像这一个说先知的这种说是神的灵感动，有忽然启示来了，他在这种特别的时候，他要讲话，所以无论是祷告或是说预言这种特别的这种恩赐的时候要说话，普通是不说话的，所以我刚才讲十四章那边后半段有讲到，你能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就是安静，他的这个安静跟那一个所谓的如果说谎也没有人欢迎的话，你就不要在那边再说了，你也要闭口，他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你能基本上他是安静的，他的意思是在这里，但是因为他出了乱子，他忽然他冒出来他要说话，而圣灵也感动他，这个时候保罗就跟他讲到，那就圣经的一个原则来讲，他讲都是原则，是不是他的理由都是原则啊，就这个原则来看门徒，他的意思是在这里，所以如果你说你要根据旧约所谓的有没有那一种所谓的这种指示，圣经上的这些指示除非你出了问题，我举一个很多例子，有的人换了安息日，在那个时候去生活，圣经有没有指示说你生活的话就要打死呢？没有呢，刚开始没有指示呢，所以他们还得来带到这一个摩西，然后摩西呢还来跟神讲他到底要怎么办，那神才指示他，在安息日里面生活，都是够打死，但是以前也没有规定啊，
对，
这我懂意思吧，
对，懂。
那我用这个来告诉你，事实上律法它不是哦什么做都规定，它规定的死死的，我们才去做，不是的，这个所谓的律法是因为我们犯了罪，然后犯了罪以后啊，透过这样的先知指示，他才颁布，那让我们来知道怎么
怎样行
来行，所以不是几千套都垫了一大堆，不是啦，我是用这个方式来解释，那今天的蒙头也不是各个教会都不蒙头，是大家都蒙头，特的只有哥林多这些人，单单这些女人她起来忽然起来讲话而不蒙头，所以才有所以我们今天她不能又加上了一个你们蒙头，一定要蒙头，我们有这个背景来了解，这样比较不会说那因为旧约没有这样的讲啊，所以我们新约告白要爽，我的解释大概是这样，
确实，你看新约里面有很多内容，还是旧约里面是没有的，有一部分啊，
对，马罗不是在做一个新的法律，新的律法，他不是，他是用旧约的一个。律法的一个主要的原则来讲有关于次序上的问题，次序为什么要强调次序，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次序？
嗯，
哎，神当初我们看旧约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这个要透过祭司来献祭？
嗯，
而人要去献祭的时候，他要怎么样？他要先自洁，他要先洗濯，换新换洁净的衣服，然后他才拿这个牛羊给祭司。祭司呢，要先去查验啊，他这个献的牛羊有没有是没有瑕疵的，然后祭司才要这样的按照这个献祭的次序啊，他先去杀，然后再把血怎么去处理，肉怎么去处理，表示他是有次序的。
嗯，
我们对我们来看好像都很麻烦哦，真的是一步一步很慢。他其实他都跟我们强调说，今天人来到神面前是要需要有一个按照神的次序，神的规定来敬拜神。
嗯，
也说人来到神面前，不是你随意的，不是你来决定我要不要到神那里去啊。神家从来都说是神来找人，神来恩待人，让人找到他。啊，你来找到他呢，你就要按照神给你规定的，你来敬来逐一的来敬拜他。就刚才传道有讲的，你今天要来见一个国王，你绝对不说今天我想够看国王，我就啪自己跑到王宫里面去见国王，你也不是啊，你要经过通报，对不对？你要这个门房通报，门房通报经过里面的仆人，仆人再去跟国王讲，国王说好，你再来见我。他还是有这个次序的。那圣经上谈到这个女人的蒙头聚会的次序，他是让这位神被显为大。因为只有透过次序，你才知道那个最里面的那个才是最宝贵的。我们要看国王，国王如果是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话，那这个国王跟我们有什么分别？没有分别。当你有透过这样的环境一种成人秩序的，你就会产生一种敬畏的心。原来这一位我们要敬虔的这一位是这么值得我们来尊重他的。那这个也是有谈到这个懵懂秩序的问题。当然我现在要讲的是说，刚才像这勇所讲的哈，古代人确实他们女人有大部分的人女人都有懵懂，其实我们古代的中国人，古代的中国人好像我记得是元朝以前，宋朝的女人，她们也都有绑头巾，都有绑，女人都一定要绑起来，她们的头发，她们都会蒙头，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那保罗到底是不是在讲一个传统？一个长久以来的传统，的民间传统了，女人出去就是一定穿蒙头的。那今天保罗只是把民间的传统引到教会聚会里面，有的人在有时用这样解释了，啊，因为这样的解释都变成啊，既然这个现在的传统已经过去了，以前那种女人出去就是蒙头的传统，那现在没有了，那保罗为什么还要做呢？那就不要做了嘛，那只要抓住他的坚毅就好，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保罗是不是真的是用那一种女人出去就一定要蒙头的观点。然后来引导他跟圣来到神面前就一定要蒙头，是不是用这个想法？你们觉得呢？他是不是用这样的想法？还是不是？你们觉得？
不是。
你有没有觉得呢？可能是啊，也可能不是啊。
那圣经都是神做启示的。
我们先不要把谈到这个就一定是启，我们先要来了解保罗为什么会用这个东西成为要求。我们现在要对这个了，我们来探讨这个。如果今天我们说啊这个都是启示的，那当然不用讨论了，很多东西是这样，我们是需要去了解。那这个有时候很多问我们的关节就在我们自己钻牛角尖了，我们不通就过去了，不通的时候就过去了，过去说啊这个反正都是神启示的，那就过去了，那边人有的女人就说，反正你们都说是神讲啊，神就一定要这样讲，他懂不懂？他也不懂，他的内心里面就非常的矛盾， 到底你讲的对不对啊，那是你讲的啊，你的解释啊，那到底我懂不懂，我个人懂不懂，那保罗为什么这样，刚才团道有讲一句话，他说把这个东西跟这个创世纪第六章，神的儿子看到你们人的女儿的美丽，就随意挑选，因为就我的观点，神的儿子我把它解释是天使了，这是我个人的解释了，我把它当作天使了，天使会看到你们的美丽，他就随意的挑选，他想要占有那个美，占有那种美丽。那为什么是女人是美丽的？确实在男人跟男人，男人跟女人之间，圣经上的用法是往往用美来形容女人，用壮健壮来形容男人，男人是用力量刚强，女人是用美丽来形容，就是说神给人男人跟女人不同的这一种呈现他的方向，所以女人她用到她的头发，这里就是讲用她的头发来显出她的荣耀，那荣耀当然就是她的美丽啊，女人的美丽是这样的，但是男人呢，男人透过什么，透过他的力量，透过他的能力，他来显出他确实是好的，那天使会要占用女人的美，他等于说他是窃夺神赏赐给人的，我是用这个观点来看的，所以为了天使的缘故，那女人就要隐藏他的美，免得女人她被受伤害，所以我的解释是这样的，为了这样天使的缘故，她头上要有一个浮铅笔的这个记号，那这个铅笔就是来遮盖她保护她，所以女人透过这种保护，她只归她的男人，她不会受到引诱，她不会高举她自己，这是我当时的解释是这样的一种解释法了，那我们谈到这个蒙头，确实在我跟我妻子来交通的时候，我妻子她也是比较像一般的基督教的讲法，认为她只要顺服就好了，不要太过强调外面，我到底戴这个帽子跟不戴帽子，头巾不戴一个头巾，难道神就真的这样羞辱了吗？然后教会聚会就会乱掉了吗？他就是用这个有没有，好像我们感觉不出来，我们感觉不出来。
那你怎么解释？
我没办法跟他解释。
我说，如果说蒙头本身是仪式，仪式不重要。那主的晚餐你就不要吃主的晚餐嘛，那不过是仪式啊，你干嘛要喝杯，你干嘛要吃饼，那不是仪式吗？那个吃喝啊，你说认为说哦，那吃喝主的杯那是很重要的，是啊，那现在你吃喝你认为吃很重要，那服装仪容不重要吗？而不是外面的仪式，我们说受洗好不好？你为什么要受洗？信就好嘛。受洗本来就是一种仪式啊，对不对？还要老远的跑到河里面去，把一个身体都弄湿了，那还要换，这不是仪式吗？所以有很多人他反对的话，他就会捡他认为说这个是不重要的。而他赞成的话，他认为这是重要的。那如果我们同样用外面的这个表现来讲，受洗也是仪式，吃晚餐也是仪式，那这些仪式我们再进一步来讲，你干嘛一定要来聚会呢？你聚会不是仪式吗？你在家里面就好了，你干嘛来啊？你用心就礼拜就好了，你干嘛要来聚会啊？难道聚会不是仪式吗？聚会一定是仪式，你才能来到这里，来到这里接受仪式性的这样的进行， 啊，不然呢干嘛来聚会？你在家里面就好，或心里面纪念就好了。这些东西都是很矛盾的。他那个说这个不矛盾。
我慢慢才能够了解的啊，其实圣经上很多的规定都是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系。
嗯，
我们说光食物，啊，
嗯，
你能生育，
嗯，
皮肤病，
嗯，
还有你的大小便，
嗯，
圣经都可以给你规定的。
嗯，
啊，我们的房间房事的事情，
嗯，
啊，
嗯，
那这些都跟身体有关系啊，
嗯，
都跟身体有关系啊。犹太人当他们摸到不洁吃到不洁就要去洗洗，
嗯，
这也是外面的东西。
嗯，
那外面的东西跟你的内心有没有差别？问题就在啊，在圣经里原来的开始是你的外面跟你的内在应该是本来是应该结合在一起的。
嗯，
那有外面的东西来约束啊，来提醒你的心，因为人的心太广了，我们的心同意容易这样飘来飘去，没有定准，它需要用外面的给你做提醒保护。所以我们说律法讲到这些东西都是来保护你的，保护人，透过人的身体的做受一种受约束，他来保护他自己的心不要随意飘动。好，问题就在产生了犹太人，我们说耶稣为什么责备犹太人，就在于说他只看外面的仪式，他的因为外面仪式很好啊，因为外面有仪式，所以你才会约束到保守你自己啊。但是人就是这个奇妙，好，你说保守，那但是我的内心你看不到，我把我的外面显给你们看，我外面都很好，好像我的内心就应该是会很好，对，这有，这就是犹太的问题啊，犹太的问题。那耶稣责备犹太人这一点，假冒为善。外面装饰的非常整洁，里面是那个坟墓啊，埋死人的坟墓。
嗯，
那问题就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永远都是物极必反。好，耶稣责备这一些犹太人，你们都只讲外面的，只讲洗手，而不讲你的内心到底是不是啊奸恶的。哎，耶稣责备了。啊，我们跟我们再去看耶稣的话的时候。啊，我那都会有今天的基督教变得怎样？啊，你内心，我只要不邪恶就好啦，我良善就好啦。啊，那些重不重要？不重要，他们都觉得不重要。所以变成外面的东西呢，他就不再去强调了。我只要内心很单纯，很纯洁，我内心很良善，很公义。哎，我内心顺服，那身体的东西跟我没关系。今天变成是基督教，就是在讲这个。
嗯，
那为了他们又怕说，啊，好像如果通通没有那些东西，教会乱掉了。哦，所以他们就谈到会在中世纪的时候，
嗯，
他们就很大的辩论，到底这些外面的仪式要不要？
嗯，
他们在辩论了。
好，
当时的天主教他们就讲了七件必要的仪式。啊，天主教有七样必要的仪式，圣礼的，这是圣礼。那后来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就把它并在，好像是我记得是三件，第一个是洗礼，第二个是那个圣餐礼，圣餐洗礼跟圣餐，还有一个是什么？后来那一件也被拿掉了。然后最后也被拿掉了，就是说后来就只有剩下这两个，圣餐跟洗礼。那这是一般的我们的新教，我们今天读到的新教。我们大概中国二十世纪以后进到我们中国里面来传教的都是新教。那十九世纪以前的都是旧教，都是天主教的。那所以我们现在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按照旧教的规矩，只讲这两样，其他的通通不见了。
嗯，
通通不见了。他们认为那一些都是仪式，所以
新教的规矩，
对，用在新教规矩，所以吃也随便你吃。
嗯，
哦，蒙头不蒙头随便你。
嗯，
哎，都是这样，乱的乱套。 那我们今天来读这一段的时候，其实保罗在强调神情是有他的一个次序，先造基督，再到亚当，再到女人，他有这个次序。那你要显出这一位神是我们所敬拜的神，那你就只有到按照神所定的次序，你来显出来，这你要拜的是哪一个神？如果没有这个，那你拜的是另外一个神。另外一个有一种神，他不讲次序的，不讲次序的。你们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个最不讲次序、不讲这个分别的神明是什么？是什么宗教吗？你知道吗？中国
就是那个济公。
佛教
哦，
佛教也是济公的。
佛教就是讲望众生平等，
哦，
不分别，没有分别，没有分别。
嗯，
你就是皇帝或是一个乞丐，没有分别。所以外面呢都是空，你穿的好不好
都无所谓，
无所谓，吃的好不好无所谓，哎，都是空，这些都是外在的，不重要。所以我们大概是用这个方式来讨论的哈。那丽宏跟这个海丽跟丽宏，你们尊这一段还没有没有，丽宏可以讲，没关系，你想到什么？
就是当时那个女人，她就是当时以前的社会都很传统嘛，
对，
然后就是不仅是门头，比如说说话做事啊什么的，就是都特别谨慎和小心，那个动不动就是那个不小心就是太抛头露面了呀，或者是。就是有类似门头这样类似的传统，就是当时因为女人就是地位跟男人相比起来就是相差太明显了，所以无论说话做事还有衣着还有各个方面有很多很多的传统，可能跟现在都不一样。然后他那个当时门头，他不仅要门头，他头发都遮起来，他就是那个头巾那个包起来包到这下巴这里，然后就不能露出头发，就是那样才算一个标准的门头。如果他们出去了，我出商店买菜了，他们没有门头，他们可能不好意思走出去。然后如果他们这样走出去的话，他如果他自己觉得好意思，肯定有很多人议论他。所以当时聚会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人，就是肯定有不门童来聚会的，所以保罗才会说这段话。
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我去查一下哈。就古代社会里面，大部分都是照吴地永您所讲的，但是很独特。罗马社会的女人，很不一样哦。罗马社会的女人，她们很强调女人的权利。整个罗马法里面很特别的，女人可以有财产。在古代的法律里面，女人是没有财产的。犹太人、埃及人、巴比伦人，他们从来没有说女人可以有自由的财产，但是只有罗马法里面规定女人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那比如说当时的罗马的女人，基本上他们因为有权力和他们出头，慢慢的以后到了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女人很多是不蒙头的。如果你看一下那个罗马的那个雕像，罗马的雕像，女人基本上是不蒙头的。而其他的民族会蒙头，只有罗马的女人不蒙头。这种风气以后它就是传到以后其他的这个罗马所统治的那些自由城的里面去了。哥林多是当时的自由城，他受的罗马的影响很深。所以那时候的很多的女人一般在街上他们是不蒙头的。本来我们都想说都是蒙头的，但是实际上以后在哥林多那个教会的地方基本上是不蒙头的。那保罗是应对这样事情，那女人呢不蒙头，她来到教会的时候她也跟着就不蒙头了。所以保罗是用这个东西 来跟他们讲，那你在聚会中，我不管你在外面你懵不懵懂，你至少你进到神的面前，你就应该按照你们的身份，你去懵懂，他是讲这样，他在讲到这点。所以我们有时候那个观点要稍微扭曲一下。保罗不是因为外啊，大家都蒙头了，所以保罗又在这里再强调又要蒙头。而是当时受到罗马的风气影响，也不蒙头。而把这种不蒙头，他带到教会里面来了。教会不蒙头，就教会的世界是这个秩序，男女平等。
事实上。我稍微再补充一下，是埃及人来讲，你埃及的女人非常有自主性，埃及华比女人很自由，如果你有兴趣去看希罗多德的那个所谓的历史，希罗多德他写的这个历史里面，他里面介绍了很多他去看去知道了当时的埃及人，他们是怎么样的？女人是怎么生活的？太自由了。他甚至于，甚至于他们的规矩跟男人跟我们现在男人规矩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奇怪。他很奇怪的。他们女人不是，我们说小辈来讲。我们现在男人跟女人小辈是不一样，对不对？他刚好颠倒。还有他的工作。他的从都是跟男人刚好相反。反正就是就立位记来讲啊，他说为什么要颁布立法呢？就是他要跟所谓的当时的埃及他们的话有区别，是这样的。立位记的第十八章他有这样讲，他说说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你们不可笑啊，我要领你们到埃及迦南人那人的行为也不可笑，也不可以按照他们的恶俗行啊，恶俗，埃及人的恶俗，迦南的恶俗，不要上去。而我们了解希腊罗马是承继埃及的，以及查那个文化史，几乎把它整个把它搬过来，他的精神，他的文化，他的宗教，他的生活习惯，他有机可乘，研究文化学人、宗教学人可以去了解这个事情，我现在不能详细跟你讲，但这个我都查过了，所以呢，异教它有来源，这个来源有它在一直追踪下去，要恢复到神旧约，为什么神一定要颁布律法？因为当时候的大国。是埃及，他跟埃及最亲密，如果你不颁布律法，那他们在埃及里面已经承继了他们埃及习惯，然后他们来到迦南地，迦南人事实上他是属于埃及人，他是被他统管的，风俗习惯都一样，所以神在西乃山一定在定这个特别生活习惯不一样的，免得他们埃及化或迦南化。同样的，保罗他今天他来到这个以希腊罗马为主的这种地方，纯粹的是这些人。他说他第一次传的那个时候加拉太，他的还属于这个犹太人多一点。但是他来欧洲的话，那完全就是希腊罗马的。但这种希腊罗马又承袭埃及化，所以保罗在谈到犹太人的这种所谓的规矩的话，他是以律法为主的，那不一样，很奇妙的所以新旧约都一样，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些教导，就好像摩西为什么要有那些律法教导，你一定要找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这样联合在一起，你才能够比较明白。他不是一个忽然的一个特例跑出来，不是。他有他的渊源。
就哥林多，我不晓得你哥林多这个位置有没有特别的理解他们的背景、历史背景。你说，你知道哥林多，他是一个商业大城啊。
哇，这个好像有点印象啊，上海
上海大臣，他的个人说位置非常独特，
嗯，
整个西大的这个西，它是属于西大的西南角，
嗯，
西南角有一个海峡地，
嗯，
就是说它西大刚好是。它本来是连在一起，但是它在哥林多那个地方有一个峡湾，
嗯，
峡湾凹进去，这个整个它西亚这个土地啊，凹进去，
嗯，
然后过中间有一块是大概是二三十公里，
哦，
没有海，没有海岸，之后这里又是一个峡湾，
哦，
这里是一个峡湾，这里是一个峡湾，
哦，
哥林多刚好就是在这个
中
间。
哦，哦，嗯，
那古代他们罗马就是把世界各国的物资，
嗯嗯，
都要用船运到罗马去，
嗯，
哦，做交易，
嗯，
那哥林多是一个当时土耳其、
嗯、
希腊、
嗯、
叙利亚、
嗯、
这边的物资哈、哦，
嗯，
都要经过这个哥林多，
嗯，
因为什么？因为古代来讲哈、哦，航海很危险，
嗯。
所以一般都要沿着海岸线走，
嗯，
它离海岸线不会超过十公里，
嗯，
你说你目视看得见这个海岸线，
嗯，
它是沿着海岸线走，而来到哥林多，因为它刚好，哥林多说，如果你再绕到这个啊、希腊，
嗯，
这个岛的话，它绕一大圈，
嗯，
再上来，
嗯，
但是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它可以来到直接。经过这个峡湾，
嗯，
就来到哥林多，
嗯，
卸货，
嗯，
用人跟畜牧把这个货物搬到这边，
嗯，
那从这个峡湾就直接到了，
嗯，
当时的这个意大利，
哦，
它可以省很多时间，
哦，
所以那个地方它是从一的这种贸易关系，
嗯，
哦，啊就开始发达起来。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嗯。
你会发现到我们的现代的社会，
嗯，
现代的社会就是工商贸易社会，
嗯，对，
透过商品的贸易而繁荣起来，
嗯，
而这种有贸易的东西，一般它的思想会比较开放，
嗯，
观念会比较
对，
快开放，
嗯，
一开放，相对的它道德就比较低落，
嗯，对，
所以哥林多教会，哥林多的人，当时古代人都批评说、哦，这个是一个淫乱的城市啊，
嗯。嗯，
因为当时的道德标准非常低。
嗯，
一个道德标准很低的一个地方，
嗯，
啊，这个教会一定会受这些影响。嗯、啊，那这一些有些信徒，这些女人，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保罗都需要特别谈到这些事情。前面在第五章，他有谈到这个有人娶了他的继母，这个在当时来讲也是一个习惯，风俗习惯。外邦的风俗习惯，结果教会把他接来了，
嗯、
受他影响，结果就把他娶了。保、
嗯、
罗说这是犯了奸淫罪。
嗯，
啊、哦，这里一样，你的蒙头他也是接续那个地方、
嗯、
相同的背景。
嗯，
我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因为今天的教会，说实在的，到了二十世纪以后、
嗯，
如果你们有看过一些古代的西方人的话，
嗯，
十九世纪以前的女人。
嗯、
古代的女哦，这个西方的女人，她们基本上教会都是蒙头。
哦，十九世纪啊，
十九世纪，他们到教会去一定都蒙头。
哦，1800多少年。
哎，对对对对，
维多利亚的那个
时候，
哦，
那个时候西方人机会都是蒙头。
新教、天主教，
对，都是蒙头，
都是这样，
都是蒙头。
哦，新教、天主教，
对，只有二十世纪以后，
哦，
女人才是慢慢的不蒙头了。
男人就不留胡须，刮了
哦。
啊，刮男人刮胡须是在二十世纪的初期
哦。
男人二十世纪的初期才开始刮胡须，
嗯，
到二十世纪哦。
哦，
不是十九世纪哦，是二十世纪初期
哦，
男人才刮掉胡须。
哦，
十九世纪以前，然后二十世纪初期，男人一定是留胡须的
哦。
女人教会聚会一定是蒙头的，
嗯。
那表示这个很长的一千多年里面，
嗯，
男人女人一定留胡须蒙头，
嗯，
竟然到了二十世纪的中叶以后，
嗯，
完全改了。
哦，
你不要以为说现在人教会不蒙头，男人刮胡须，好像都是天经地义，
嗯，
不是，
嗯，
不到一百年，
嗯，
不到一百年， 所以我们为什么还要讲
人挂呼吸是最大的羞耻。
哦，
大卫的那个臣宰他不是去亚门人那个地方吗？
对，
要跟他庆贺啊。
哦，
亚门人的人就是奸细，就把他的臣宰呼吸祭拜。
哦，
有没有？
对对对，
哎，是非常的羞耻。
嗯，
哎，嗯，因此大战。
嗯，所以《生命记》第十，第十九章，女人男人不可以挂掉你的呼吸。
嗯。
什么记？
利未记的，
利未记，利未记十九章，
伏羲的被人剃了，它跟异教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我们不把它刮掉，
对，
留多长，圣经上也没跟你规定留多长，但是不要去把它剃掉，
哦，
因为这个是，
但这样的话就是这种是不是另外？这种
我们就不用了，我们都不用
包了。六次，
我在大概十一年前，哎，那个东西就
我会的呼吸，至少会有个历史了。
哦，
刚开始会好些时候，常常刮到最后真的很麻烦啊，就是因为麻烦的问题啊。
哦，
啊，以后会才想说，奇怪嘞，女人为什么她不留息，不留呼吸呢？她说长都长不出来，偏偏我男人就会长，我就很奇怪啊。啊，当然这是性征的问题，性征不同了。以后我在想到说，既然神就让我们很自然的，男人会长呼吸，女人不长呼吸，你干嘛要把它刮了？我只是就这个方面来思想而已。以后一直在进一步说，那这样子的话，大家说刮是因为这是大家流行，这没有什么道理，这是因为大家流行啊。因为大家如此嘛，而我们没有如此，那可见这个流行是可以变的啊，古代根本就没有啊，大家都是流呼吸的，而且很有趣哦，越老啊越有地位的，他流的越多，越长，啊越年轻啊越低的，越短，但是还有规矩的，你去看古装很有意思，
对，跟电视上，
能够都注意到这个呢，服装啦，风这个方面，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就应该留呼吸啊，我就留下来了，我有一张这个肖飞飞啊，你看过没有？我留呼吸那时候刚开始很年轻的，
那是什么？
很帅的，
什么时候？
还超过少多，
多大的时候？
十一二年前那时候，但是有一次呢，我在我的爸爸哈，去高雄的舅舅家，那你知道我们舅舅跟我爸爸必定讲了一句话，你这个孩子留一把胡须，显出了就是你没有留。你是老人，你没留，我是个年轻人留，不懂你懂，被弟弟了。那我回来了，
舅舅对你爸爸说，
哎呀，那没有跟我讲了。我回来，我爸都很生气，你给我回去给我剃掉。那你要讲了，我这种剃掉啊，对不对？老爸生气了，你还怎么得了？踢掉嘛，什么关系？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在查丽华。那时候，这个我看他忽然他留了呼吸的。
啊，我四叔留
了。对他先留的。
先留。
奇怪。
就是有看圣经
对
的。
对。
我说奇怪，你干嘛留呢？
就是自己主到这部分，自己开始赞同这个留下来。
那一查圣经根据了。
哦，
利未记十九章，生命记十五章，十四章，那是圣经有这样讲的，我就开始留了。我就开始留了，不管了，圣经讲了，我们就要做。以后就看到这个门徒的事情，男人是神的荣耀跟形象，人的荣耀形象你不要破坏，那应该这个也是神像，所以我就不要破坏它。好了，来了，我爸爸有再一次来了。那这一次来的话，就是他说你们这个两个人这样子，你要搞怪起来，不是一个人而已。那时候我们兄弟五个，五个都是定期一个月都有交通，都有聚会祷告，他们圣经，很高兴的。哇，爸爸说这个刘无锡，他不高兴。那我们那三个孩子都很孝顺。本来我那个老五他也留呼吸的，
哦，那 里边上面的，
上面上面的，他也留的，底下没留。
嗯，
他说老师，我为了孝顺，剃掉剃掉。
哦，
然后他也叫我说，
嗯，
你要像我这样的要低调啊，孝顺啊。
哦，
我说如果以前我不懂，
嗯嗯，
啊，他跟我说我剃没问题啊，
嗯，
现在这是神的命令叫我剃，
嗯，
不可以的，我坚决不，
嗯。
他说：“你如果这不的话，那我们以后不要再交通了。”
哦，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弟兄就不再机会了。
哦，
是为了这个原因。
哦，是因为这个原因。
是。
哦，
所以都有他的妻子变化。
哦，这个没有必要的。
对呀，
没有必要的。其实说有不同的理解哈。
是啊。
那没必要一阵而废的这个。
但是他
也聚会的，
就这样的，他们这样的坚决的，
没有必要。
哦，这个就是建立在人的、啊，
嗯嗯，
哎，纵然我们今天很，
现在就是那个爸爸还不赞成的是吧？你的爸爸？嗯、
哦不不，因为他说这样的话，哦、爸爸是不高兴。
哦哦，
那兄弟们都认为说你这样的我们就不交通了。
哦
哦，那我说那惹爸爸生气，我们那时候就暂时不去爸爸妈妈那边。
哦，
因为我们一般都会按定期，他会我们都会回去。
嗯嗯，
哎，爸爸妈妈也很喜欢我们大家一起回去啊。
嗯嗯，
啊，一起吃饭，他一起聚会这样子。
嗯，
哎，我们忽然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回去了。
哦，嗯嗯，
然后就透过弟兄说啊，爸爸呀，你们回来吧。
嗯，哦，
哎，
嗯，
哎，心软了。
哦，
啊，心软了，我们回去，他也没讲什么。
嗯，
一直到现在。
哦，
哎，
嗯嗯。
会讲到这个，我补充一下
哦，
就是说，往往女人们就当我们在跟她讲要蒙头的时候，她就像我跟我太太讲，起初呢，就是从她的角度来讲，他们会想说，怎么都要求我蒙头啦，
嗯嗯，
因为她蒙头啊，她在如果她又在那种大家普遍不蒙的环境之下，她会有很大的舆论压力。可是呢，他会忽略到，其实我们男人，如果男人是没有去有所要求，那好像是说，就光要求别人啊，自己都不做。
嗯。
但是男人去胡须，
嗯，
对男人而言，也是必须承受的压力也是相当的大。
嗯。
刚刚有具体的例子，那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子。
嗯。
从家庭里面呢，从世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就是异类，
嗯，
就是一种，在现今来讲，就是一种，就是一种怪胎啦，简单讲，
嗯，
所以，
嗯，
就我们本性，就我们本来而言，我们是愿意要去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啊，
嗯
啊，我们本来就要做一个好人啊，
嗯，
可是既然我们所做的是跟这个世界的看法不一样，
嗯，
这对我们来讲会有很大的冲击，
嗯，
我们就会开始去要去分辨，到底我要守的是哪一种规矩，因为明显这个世界上的大家的价值观，
嗯，
跟真正的真理上告诉我们的价值观是两样的，
嗯。
那你如果要迎合，你要在这个世界上赢得人家尊重，要去求取你所满足私欲的那一些，
嗯，
那看来你就要迎合他们，
嗯。
但是，如果你不迎合他们，那你就会失去很多世人所喜爱的那一些地位啊、名誉啊，或者人家的称赞，
嗯。
这个就变成，这个在实际上就成为了所谓的付出代价。就是说要守神的道理，如果说你没有付出代价，你就不会觉得什么是重要，就是说你就不会体会到那个价值在哪里，
嗯，
是一种抉择啦。因为如果你迎合世人，你会得到的是从世界而来的荣耀还有利益，但是如果你放弃了世界上的这些荣耀跟利益，那你肯定有所求是另外一方面的。
对对，不能在意就是别人的看法，我们信神不能在意别人的，
对啊，
这些看法。
那传道长老他们的家庭的情况就会变成是这种连亲情都受影响，
嗯，
那我也实际也是这样子经历啊，
嗯嗯，
那因为没有家人会认同的，
嗯，
那感谢神，我的妻子呢，她起初也 也不是很能理解，但是后来他也不是很，他不是强烈的来反对这件事情。
嗯，
对，他只要求我说不要看起来很乱这样子。对，所以在实行上是可以去，就是说有实行的方式，但是原则是不能变的。
嗯，
对。
对，我也是这样的。丽红经常帮我剪，哎，因为我这胡子有的长得快，有的长得慢，然后一长那都乱七八糟的，哎，很难看。然后尤其是下面，我以前我有时候，哎，我把上面剪一剪，然后下面的话我可以用这个把它剃掉哈，啊，哦，然后这样的话看着还整齐一点哈，啊，嗯。然后经常我自己剪，有时候我剪，就是我在家的话，他经常帮我剪一下，啊，嗯，我以后我就不用不再
剪。我刚给我洗的时候，我老婆非常反对。
哦。
因为我看起来比较娃娃脸。
哦。
我在那时候是四十几岁嘛。
哦。
如果一般我头发剃掉的话，大概看起来三十几岁了。
哦。
四十几岁看起来三十几岁。
比较年轻。
哦。
嗯。然后我当我看了寥寥无须之后，他非常反感。他是说，以前那个漂亮那个英俊老公不见了。
哦。
换一个老头头。老头头。
哦。
知道。
现在老公了。
哦。
真的是老公。
事实上去探究这种剃掉胡须，男人剃胡须这样一个趋势，它是跟这个世界追求的一个潮流有关，就是中性化。
嗯，
就是说本来男人最明显的特征把它去掉，
嗯，
就接近女人，
嗯，
对吧，叫中性化。那现在的女人就是本来她最特征的长头发把它剪掉，
嗯，
她把女性的特征去掉，
嗯，
变成男性化。
嗯，对对，
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世界的次序就是故意要去颠倒
的，对，就是没有次序的这个杂乱无章的社会。
对，
一个就是那个布朗运动的一个社会。
现在男人就是有些留长头发，对不对？
做
面看着像女人，
各种各样的混乱
、
啊，性别啊，
是
各种各方面的混乱啊，
对。
那
甚至就是我觉得教会的你看会转，你看就像以前那个有个弟兄战弟兄啊讲的教会的会转啊，哎，各种会转啊，就是教会比这个世界还要会转，
还
乱，哎，还要会转啊，就是说这种为什么会这样啊，就哎，那应该在上帝呢肯定是有秩序的，
嗯
啊，上帝的国一定是有秩序的，
是，
那我为什么我们在地上这个教会这么会转，一定是不爱上帝的，
嗯，
上帝不按上帝的方法去做了，一定是偏行己路的，一定是偏离了谁的道了。
对，那神的道，神的次序，是什么？
就是我以前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就看到读圣经，就像谁说，哎，种了果树啊，有几年，才能吃。
那个律法，就是说我讲说上
的美好啊，
上帝的次序跟上帝的律法，是什么关系？如果没有律法，如果没有律法，怎么去体现次序啊？简单讲，所以说之所以混乱，就是因为人在现今这个时代把神的律法给废掉了，那当然它是混乱了，本来律法就是在规定次序啊，就告诉人到底次序是什么嘛。
嗯，
这样啊，因为当初创造亚当夏娃只有一对夫妻，对不对？神给人的律法很简单，吃或不吃，这个知识上的事的过程，很简单，因为就一个人，他也不需要跟其他人，
对，
人满满的多，人跟人之间就不是你随心所欲，你穿不穿衣服，本来就你一对夫妻，
对，
谁管你穿不穿衣服，
嗯，
对不对？
嗯，
当你不是只有一对夫妻的时候，完蛋了，你就有一些规矩出来了，规矩是为了符合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交往，那人跟人之间交往的时候，就会谈成人跟神的关系了，那本来亚当夏娃来很自由的是来到神面前，没有罪，所以亚当夏娃来到神面前都很简单，神来找他。他们应该都很容易跟亲近，但因为当你犯了罪，你就隔绝跟神关系，当人又出来了， 不断的繁殖，人跟人的关系又越多了，罪都越来越多了，所以需要立法来规范，立法是为了规范这些东西的，
反过来就是没有立法，怎么罪来罪越怎么样？越多越可怕。就好像洪水猛兽，四处淹埋。好，你至少你如果说我们说有合体啊，合体的至少让立法像合体一样把它挡住。一个罪恶，你只能走在这个它的规划的里面。你把那个立法黄墙把它拿掉以后。哇，它整个都普遍到现在整个世界。
从这些角度，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看上帝启示的啊，它是有先后次序的。确实，你看就像那个林传道讲到的，只有亚当夏娃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社会啊、商业啊，所以他给人的那个诫命很简单，就是吃或不吃啊，而且呢。就是这个善恶那个树的那个问题，善恶树和生命树的问题，它不牵涉其他方面的，只有他也不会犯其他方面的罪啊，因为他本身他也没犯罪，那会儿还没有犯罪，他只给他这一个，然后到那个诺亚的时候，你看又上帝就是有，就饮食的，你看，就是说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来讲了，之前没有讲过，然后到摩西的时候，你看又讲的很
更多，
更多了，而且呢，摩西也会就像林长的刚才说的，以色列人，你看，比如说在安息日还是什么生活的位，他要去喂上帝，说这个怎么处理？这个怎么处理？上帝开始也没有先告诉他，然后他见到他好处理，就是先有法律啊，成文的法律，然后摩西再出。摩西是遇到这个问题了，然后他再去
出来，
他再去问上帝，
再给他们这些立法问题。你没有离开埃及，立法对你来讲，说实在没有用，所以保罗说，立法，我们不是因为立法的做工作，我们才得拯救的，是作为耶稣基督，所以以色列在埃及，不是因为他们听到律法，他们被得救，不是，是神先去拯救他们，拯救完之后来到这个西乃山下，才按照神的律法，他们来治理，然后来敬拜神，罗马书其实在讲这个，很简单，所以律法的工作是因为你当你已经离开了这个撒旦的权势了，法老的权势了，那再来神的律法，你就应该要去遵循，但是问题是怎么遵循，一个是凭着肉体的，一个是凭着圣灵的，这是我们最后保罗要跟我们谈的，就这样而已，那今天如果我们的肉体是放纵的，你没有秩序，我要不要蒙头，我要不要流呼吸，随我自己来，那是随你自己的肉体，那到圣灵所讲的，圣灵所给我们讲的有关于神立法的一个规矩，那照着圣灵的感给我们的力量，就知道应该怎么做，好吧。
然后你看，我想到就是亚伯拉罕，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你看就割礼，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是
没有割礼，
没有讲割礼的事情啊。然后到从摩西之后，然后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变化啊。然后到耶稣的时候，我也想不到有什么变化，就是说保罗，你看，他就这个咱们今天上午讲这个蒙头的问题啊。你看以前没有，以前就是可能这风俗中是有的，人会蒙头，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这样明确的，没有这样明确的去讲这个蒙头啊。这这样看，就是我体会哈，就是有上帝启示的一个有一个先后次序哈，
都是因为人的本身的问题，
人
才去讲这一些有关于人的问题，怎么去解决，用律法去解决，每一次都这样，所以启示都是因为人的不足，神来跟我们启示，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他上到新约，为什么他跟旧约的问题？是因为旧约照着旧约的条例里面写出人的不足，那只有透过新约，他就把旧约的这些有关牛羊 献祭的条例暂时把它停下来。
嗯，
为什么牛羊祭本来是很好？
嗯，
我们不能说牛羊祭不好。
嗯，
牛羊祭你也可以做，但是后来它变成是形式化。
嗯，
当你变成形式化的时候，你不能够真正来敬拜这位神。
嗯，
所以只能就真的透过新的，
嗯，
新的方式。
嗯，
那我们就透过这个他的脸，
嗯，
来透过这位属天上的这位大祭司。一样在献祭，我们一样在献祭啊，
嗯嗯，
只是献祭的方式改变了而已，
嗯，
献祭的原则还是一样，
嗯，
那是人的不足，那是人的问题，
嗯，
所以启示都是按照人的关系，
嗯，
不是神的律法不足，不是神说的好像哦哪个地方不足，不是，
嗯，
不是神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嗯，
好，我们最后做一节哈，你来做结束，我们就一起来上一次祷告。好，时间已经不大多。
嗯，
同样的第十四章，我们来读一下，所以39节哈，他就把11章到14章，他就做了一个总结。
嗯，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照着他所说的哈，
嗯，
来做来行来实行。39到40，十四章。
是哪个书的？
哥林多，也是哥林多哈。哎，哥林多前书的11章跟14章，就是以这个做总结。
嗯嗯，
好吧。
嗯
，OK。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吧？39节开始。所以我弟兄们，
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再一遍。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好，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诗歌，425首，加一3的爱。